良友圣经学院晋身课程之加拉太书。弟兄姊妹平安，罗文辉跟我们的李月欣呢又在这里和你见面了，你好。
弟兄姊妹你好，那我们现在呢又一起来研读加拉太书了。那我相信呢弟兄姊妹有很多都已经拿到了笔记啊，可以在上课的时候呢跟我们一起呢看着笔记学习。但是如果你还没有拿笔记的话呢，那罗大哥我们现在来到19课了，还来得及吗？
可以，就算过了我们节目也欢迎你来信呢向我们索取讲义笔记的，因为你拿住这些笔记呢可以帮助你以后温习啊，或者是你自己研经啊都是有帮助的啊。你可以把信呢寄到我们电台来，写给罗文辉或者是李月新收就行了。
罗大哥，加拉太书呢其实不是一封很长的书信，那里面的重点呢也是很清楚的，那就是我们一直都强调因信称义的这个福音。那因信称义呢就是靠着圣灵凭着信心来达成的，就是跟我们的行为跟守律法没有关系的这个也是加拉太书里面呢一个很重要的重点。保罗当天呢非常的强调，非常的坚持。那到了今天呢，我觉得这个真理呢还是非常失切我们现在的处境了。
对对对，那么当然呢保罗他的意思也是我们今天要讲的呢，就是说这个律法并不是说完全没用，不是说你信了主之后呢你就可以乱来啊胡作非为，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你不要以为你靠着遵行律法呢你就得到神的喜悦，或者是靠遵行律法你就可以得救，这个就不是圣经的教导了啊。我们是凭信心得救的。
是，就是很可惜呢，就是保罗那个时代呢就是有一些犹太背景的人呢他们很强调很高举这个律法，那难怪了保罗了用非常严厉的言辞呢去责骂去批评这一些的犹太派的人。那今天呢我们所要读的一段的经文就是第五章的7-12节呢，就是保罗呢对于这些犹太派的这个指责，那可能呢就是保罗书信里面的最严厉的一段的指责。
是是是这里呢其实提到有一些不单是很极端的人，甚至呢我们说是异端呢，有一些异端分子就出现了。那么保罗其实在这里就是针对这些异端分子，所以他的语气呢是特别的强烈啊。
他对于那些他传福音给他们的这些加拉太的信徒呢，确实心里面呢很疼爱他们，也是非常关心他们的信仰的问题。所以呢，我们看第十节的时候呢，保罗呢先不是责备他们，而是呢表示，我保罗呢是跟你们站在同一个阵线上的。他说我在主里很信你们，必不怀别样的心。也就是说呢，虽然这些的加拉太的信徒呢离弃了他们原先所相信的福音，但是呢到了现在保罗仍然去信任他们相信呢他们还是可以回头的但是呢保罗对于这个教会的情况呢毕竟是很忧虑的，要不然呢他也不用写这一封信了。
是是是我从这一句里头就第十节那里说我在主里很信你们，必不怀别样的心。这一句呢就让我想到保罗真的是个很好的牧者啊。他不单是教导这些加拉太的信徒，他同时也是个父亲啊，很有感情，很温柔的。一方面是很着急啊，觉得哎呀你们怎么会跑到一些异端的道理那边去呢，他是着急他甚至有点愤恨，但同时呢他是因为爱他们所以才骂他们。所以我觉得他那个形象应该是今天每一个作为教会的牧者应该有的一个形象，就是一方面呢关心会为着信徒们他们犯罪啊或者是不听话呢会有时候会有一种愤怒，但同时呢那种愤怒是出于对他们的爱啊。
就是对这些信徒没有放弃啊，
嗯，
仍然要努力的把他们挽回。
对，
那罗大哥，我知道呢，你以前也有一段不短的年日啊，在牧会。
嗯， 嗯，
那我相信呢，你对保罗这种的心肠呢，有特别深的体会吧？
幸好呢，我当时的教会里面就好像没有什么异端。可能在香港呢，我们这边啊，有很多机会可以读圣经啊，研究圣经，所以呢，异端的出现的情况好像没有内地教会那么普遍啊，但是我也会有一点点保罗这种感觉，就是每当看到弟兄姊妹他们不长进啊，或者是呢你教他们一些圣经的道理，他们好像是懂了，但是呢在实行出来呢就是走另外一条路，没有真的遵行他们所相信的真理，那你心里面就有点
很着急
啊，愤怒啊，有时候呢会担心啊，忧虑啊。但是我老是想，哎，我是教会的牧者，我是头羊，我也是他们属灵的父亲，那我就应该啊，安静下来，不要随随便便的发脾气。我会求主给我那种爱心啊，那种忍耐，然后呢有方法的慢慢把真理教导他们。
嗯，就是有一句的俗语说呢，恨铁不成钢啊。
对了，嗯，
那但是保罗呢依然啊相信呢这些加拉太的信徒还是会明白真理，还是会回头的。那保罗的榜样呢，还有罗大哥的榜样呢，也成为我们传道同工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榜样吧。那为了揭开呢这一些的异端的真面目呢，保罗呢就把啊这一些的异端他们的动机、他们的用心呢都揭露出来呢，就是要提醒这一些的加拉太的信徒，哎，这些人呢好像是好意向你们传他们的道理，但是呢他们的用心却是不良的。那保罗呢就从两方面呢去指责这一些的引诱人的异端呢。第一方面呢，他说他们这些犹太派的人呢是拦阻人的。第七节说呢，你们向来跑得好，有谁拦阻你们，叫你们不顺从真理呢？那保罗呢似乎是很爱用一些赛跑啊、竞赛的这些的例子呢来比喻基督徒的生命的。
是是是，
那就是提到了你们向来跑得好呢，也是一个好像在赛跑这些的用语。那本来呢这些加拉太的信徒呢在信仰的道路上一直跑得很好的，但是呢自从保罗离开以后呢，就这些的犹太背景的基督徒呢就去诱惑他们、煽惑他们让他们呢离弃了这个因信称义的福音了。
他这里问呢，有谁拦阻你们，叫你们不顺从真理呢？其实这个问题他不是真的要求对方给一个答案是谁是谁啊。其实保罗也知道是谁，就是那些呢听信律法主义的那些人以为靠律法呢就可以得救的这些人那么保罗呢就指出这些人他们的那些异端呢，其中一个动机就是要拦阻基督徒走这条属灵的路，让他们本来是跑得很好的，但现在呢好像拦阻他们，不让他们继续的跑下去，甚至呢让他们跌倒，是这个意思。
是，所以呢他们的用心真的是不良啊。这就让月信呢就想起了，其实呢我们基督徒的生命呢也是有不同的成长的阶段，也有不同的层次。比如说我们相信这一位神，我们认识这个信仰，这是很重要的，但是这也不够啊，我们还要跑得好，还要行得好。但是呢根据保罗所说呢，我们跑得好呢这个也不是到达终点呢我们就不用去小心。而是呢第七节所说的，你们还要去顺从真理除了我们很努力的去遵行神的话语之外呢，我们还要很顺服，有这个生命。那所以呢
是是，
不单单是头脑上的知识，也不单单是行为上的这种的遵从，还是呢我们从心里面去顺服神，这样呢我们才能够呢跑得好，也跑得稳，不会轻易被那些异端呢所迷惑了。
对对对，我想保罗故意用这种赛跑的这个例子做比喻呢，他是好像要告诉我们说我们基督徒的人生的路呢是一直跑下去的，直到你死的那一天都要跑，你不能在中间停也不能呢突然之间从这个跑道就跑到另外一个地方去，你一定要沿着这个你应该走的那条跑道一直的跑下去，这样子。那 他这样去形容呢，其实就提醒我们呢，我们每一天都要顺从真理，不能有一刻钟呢离开真理的引导。
千万要警醒啊，这样去过我们基督徒的生活。好，那保罗呢指出这些的异端，除了是拦阻人呢，他还是经文说是劝导人，好像是很正面的一个形容词哈。第八节到第九节，保罗说这样的劝导不是出于那照你们的一点面教能使全团都发起来。那其实呢，这个经文里面原本的这个字的意思呢是劝诱啊，劝诱人哈、就是引诱的意思哈、
引诱、
对了，就是说呢，这一些的犹太背景的假的教师呢，就是根本呢就不是去按着真理去教导这些信徒，而是呢去引诱他们引诱他们呢离开这个因信称义的福音跑向别的假的福音里面去了。
对，另外呢，保罗在这里也用了另外一个例子，他说呢一点面教能使全团都发起来。其实呢，保罗也用过几次这个比喻当时的人，我想现在人也懂啊，这个酵母呢它有一个作用，就是让这个面粉可以发起来。本来那个面积呢是很小的，但是一发起来呢就变得大了啊。那同样呢，他就说那些犹太派的他们的道理啊会一直的渗透在加拉太人中间，然后呢就让他们一个影响一个的一直的发开去啊，发大，那个影响力越来越大，他们就渐渐的所有人都离开这个因信称义的道理，这个影响是很大很大，是一种毒害啊，不但是影响一两个人，而是整个教会都受到影响。
我觉得呢，保罗这个比喻呢倒是蛮贴切的哈。在哥林多前书呢，其实在五章六节到第七节呢，保罗呢也用过这样的一个比喻，就是面教的比喻在那里呢他是用来形容这个罪，那在这里呢就是形容这些犹太背景的人所传的假的道理。那其实呢这个罪呢跟这些异端邪说好像都有一个相同的一个共同点就是能够蔓延的不单单是停留在一两个人的身上，而是整个群体整个教会呢都会受到这些假的东西呢的污染。那就我觉得也对于我们今天的教会来讲呢也是一个很好的提醒就像是比如说我们现在常常接触的一些的异端邪说，他们刚刚兴起的时候呢好像是一个很小的声音好像呢影响力呢还是很小，但是呢日子一久的话呢整个教会的信仰的根基呢也会被动摇了，而且呢很多人都会跟着就跟他跑了。那我觉得呢也是对于我们今天作为牧者作为传道同工呢一个很大的提醒，就是当我们发现有一个异端兴起的时候呢，我们真的要去到底了解一下这是什么东西，而且呢要按照真理去教导我们的信徒，让他们有一个防备的心。
对这个异端呢，他刚刚开始的时候呢，可能如果他真的是错谬的很厉害，那我想很容易就让我们看出来，哎，这是错的，是假的道理，那我们自然就不会去跟从他。但很多这些异端呢，他们通常都有一些比较正面的事情，或者是你觉得很吸引你的一些东西呢，让你被吸引过去的。比方有一些异端呢，他是高举人的智慧，那你听的时候就觉得哦，原来人是这么有潜能的，人的智慧是这么厉害的，那你就会相信他了。又或者有一些异端呢，他会利用钱财去迷惑你呢，或者是用美色去引诱你，用色情的事情去引诱你。那你人的本性，人有一种劣根性呢，就是很喜欢这些东西的。
是，
那很容易呢，你一听不单是听这个道理，而是你觉得有些东西你对你有好处啊，结果你也会跟着去。那慢慢的呢，你也会把那种道理继续的传播开去，你觉得对你好吗？所以你就会跟别人也说，哎，这个好啊。那异端就是这样子的，一个传一个的，很快就影响到整个教会了。
我们特别就是要提防那些似是而非的一些的说法
对呀。
因为呢我们刚刚听的时候呢可能就觉得没什么大的问题而且呢还像是蛮合理的。那我们举一个例子吧，就是有一种的说法呢说圣经呢 其实不完全是神的话，因为呢是神透过人去写的嘛，那当中呢就夹杂了一些人的话在里面，那人呢就会把这个错误带到圣经里面。那其实呢听起来好像啊也有道理嘛，因为圣经真的是人所写的嘛，但是呢我们却忽略了其实圣经真正的作者呢是圣灵嘛。
是，
那如果这样的错误的理论继续的推演下去呢，圣经呢就根本就没有权威了。
对，
而且呢也会变成一些别有用心者的工具啊，用来呢合理化他们的一些理论。
嗯，
那所以呢我们真的要非常的小心，对于一些的邪说一些的异端呢，我们真的要好好的去把关呢，保存教会信徒里面信仰的纯正。
对，如果我们说圣经只是不全是神的话语的话呢，那这个信念如果你接受了，那推演下去呢你就会问，哎，到底哪一段圣经是神话，哪一段不是呢？
是，
那最后呢你就会选择一些你喜欢的经文，你就说啊，这是神的话，
这是神的话了，
不喜欢就不是神的话，这是人的话，结果呢圣经就让你拆得体无完肤啊，变成不知道是什么东西了，完全不是圣经，完全没有圣经那本来神的权威在里面，那圣经已经不是圣经了，这个是非常大的危险啊。好，我们呢就暂时有停一下，回来我们再继续讨论。
良友圣经学院近身课程之加拉太书，为您主持的是罗文辉、李月欣。
这一些的异端呢，他们的用心呢是不好的，那保罗呢就指责他们是拦阻人的，是劝诱人的，而且呢还有第三方面呢，他们是扰乱人的。在第十节还有呢十二节里面呢也提到呢这一些异端呢是搅扰你们的，那他们呢表面上是传一些真理，传一些圣经的道理，但是呢是实际上呢他们是要扰乱人，就是要破坏这个教会，而且呢制造分裂，把人引往灭亡的道路上去啊。
是因为呢真正来自神的道理呢一定是叫教会的人能合一的。因为耶稣基督他临离开世界以前呢也是说了很多遍，他说呢你们要彼此相爱嘛，你们有合一，那合一呢是耶稣基督非常看重的一个真理。那今天的基督徒如果你听了一些道理让你跟其他的信徒分开的、纷争的、甚至分裂的，那这个道理肯定就不是神的道理，是一些异端的教导。那保罗也在这里提出呢，这个异端他的其中一个动机就是分裂神的教会啊。
所以呢刚才呢我们就是研读过保罗他怎么样去指责这一些异端哈，他们的这些的特色呢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三方面，就是拦阻人的、劝诱人的，还有呢就是扰乱人的。这个呢我觉得呢也可以作为今天我们要去分辨一个比如说我们怀疑他是异端的到底他是不是异端呢，作为一个指标，就是刚才罗大哥刚才也提到了，就是教会是需要合一的，这个也是神的心意，那我们呢就可以作为一个参考来分辨一下到底呢这个新的我们新听来的这个学说是不是异端了。
是，尤其是今天在内地的教会呢，那个纷争啊、结党的事情非常的普遍呢。很多人呢站起来就说：“哎，我的道理是最准确的，是直接从神而来的。那你们不依从我的话，你们就是异端。”结果呢，就教会分裂了。因为这些人其实是高举自己。那如果我们看见这个人他不断高举自己的理论，结果导致教会分裂的话，甚至呢越分越多啊，那这个情况呢就肯定他我们知道他所传的不是神的真理。那么当然呢我们这个分裂呢小心呢跟那个教会职堂不一样啊，因为教会呢有时候一个大的聚会点分成不同的小聚会点呢，大家还是在主里面是一家人啊，虽然我们的聚会的地方不一样，我们甚至聚会的那个形式也有差别，但是呢在 真理当中呢，我们是合一的，我们是弟兄姊妹。那这个不算分裂啊，这个只是职堂而已啊，分成小的礼拜堂、小的聚会点而已。但是呢，分裂就是大家弟兄姊妹之间的关系呢是破裂了啊，互相排挤，互相啊有斗争的，甚至那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啊异端其中一个动机啊。
嗯，谢谢罗大哥的提醒哈、啊。因为呢现在呢我们也谈一些职堂的策略，其中有一种呢是细胞分裂嘛。
对对，
所以我们千万要分辨哈、啊、这个
细胞分裂是正常的，是好的，
是健康的、
对
呀。最重要呢就是教会里面弟兄姊妹能够有一个同心合意，而且呢保罗常常强调的那个彼此相爱的心。那虽然呢这些的加拉太的信徒呢他们遭遇了这些啊异端的引诱啊，但是呢保罗呢就指出呢千万不要灰心啊，因为呢这些传异端的人呢他们的下场呢是非常的可悲的。那在第十节的上半节呢提过呢，保罗他对于加拉太的信徒依然有那一份的信心，觉得呢他们还是会听从真理，还是会回头、所以呢就劝勉他们，你们千万不要再顺从这些异端呢，而且呢相反就是要啊持守保罗所传的这个纯正的福音。那至于那些传别样福音的人呢，保罗就宣告呢他们要担当自己的罪啊，非常的严重啊，就是要落在神的审判之下。在第十节的下半节呢，保罗就说搅扰你们的无论是谁必担当他的罪名。
嗯，还有第十二节那里又说呢，他说恨不得那搅扰你们的人把自己割绝了。哇，我觉得真的很绝、
是啊、
说的很绝。不我想保罗这样去好像定他们的罪呢，其实不是保罗定他们的罪，我想主要是因为保罗他知道在神的眼中呢神是对这些传异端的这些异端分子呢是有一种愤恨的。那我想呢，神不是恨某一些人，而是这些异端的道理呢的确是破坏神的家的合一。所以保罗呢是表达神的那种愤恨，他也希望这些已经信服了真道的加拉太的信徒呢应该对这些异端呢划清界限，不要跟他们混在一起。因为呢这些异端的人，传异端的人，如果他们一直的坚持传异端，一直的不悔改的话呢，最后他们是自取灭亡的。
所以呢保罗的话呢虽然有的人呢会觉得哇这么粗俗这么恶毒啊，但是呢也是反映出呢保罗那种的爱教会的心，还有呢他重视神的道的这一颗心呢、保罗说呢恨不得那搅乱你们的人把自己割绝了。那根据呢生命记的23:1呢，原来呢他说凡被阉割者都不可进耶和华的会。那保罗呢就是恨不得这些的异端呢割绝自己呢，自行呢跟神的子民断绝来往，不要再搅扰他们呢。可见呢保罗对于这一些他所生养的这个属灵的子女啊，这些加拉太的信徒呢，他真的是非常的爱惜的。
其实当他这样说的时候，他心里面也是很痛的，我相信。你想想哪一个做父母亲的希望自己跟儿女们割绝的呢？不希望的吗？是不是？所以他说的时候呢，就是表达出他里面的那种担忧啊，忧虑啊，愤恨啊。但是总的一句呢，保罗还是希望这些现在跟随异端的人有一天能够回头的。
对了，那保罗呢就表达了他心里面的愤恨啊，这种呢易怒吧。那对于这一些的传异端的人呢我觉得呢保罗的自己的生命呢却是一个美好的见证跟这一些传异端的人呢刚刚相反成为呢加拉太信徒效法的榜样。那十一节呢保罗就表达了他的心情他说弟兄们，我若仍旧传割礼，为什么还受逼迫呢？若是这样，那十字架讨厌的地方就没有了。那保罗呢好像是划清界限了跟那些传割礼的人原来呢保罗所表达的意思呢就是说，其实呢十字架有一个讨厌的地方，有一个绊倒人的地方那就是说呢我们凭信心呢就可以得救。那这些传异端的人呢却说我们靠行为才能够得救 但是呢，保罗呢确实指出我们是因信称义的。啊，我觉得呢，这也是我们人性里面的一个弱点呢。因为呢，如果我们说因信称义，也就是说呢，我们人对于罪啊，对于得到这个永生呢，是完全无能为力的，因为我们只能啊靠着十字架的恩典，我们凭着神所赐给我们的信心才可以得救。
对，
但是呢，靠行为称义呢就不一样了，因为呢，好像是哎，我可以有一些的作为，我可以靠着自己的善行呢，
是
啊，可以换取这个救恩，就好像有人的那种骄傲的劣根性在里面。所以呢，我想这就是十字架讨厌的地方了。
是是，这个其实保罗呢是故意用讨厌这种表达方法。其实呢，十字架最吸引人的地方就在这里。但是由于人呢，就是经常是自高自大，以为非要靠自己才能得救的，或者是非要靠自己的努力呢才可以得到神的喜悦。那我们这种劣根性呢，就导致我们不那么容易接受十字架的道理。我们老是想，怎么会这样子呢？我完全不需要干什么事情啊，就可以得救，单单凭信心，没那么便宜吧？啊，人就这么想。但是这个就是神的智慧就在这里啊，神就让我们知道，我们人根本是不可靠的，自己是不可靠的，我们不能靠自己，单单凭信心，这个因信称义才是唯一得救的途径嘛。
所以呢，保罗为了这个十字架的福音呢，他自己呢也甘愿成为一个所谓受人讨厌的人呢。
对，
因为呢，如果他不是很忠实的传这个因信称义的福音，传这个十字架的道理呢，其实他根本就可以很舒服啊，
对，
根本就不用受这些人的迫害，甚至呢，相反呢，很受这些犹太背景的人欢迎也说不定。但是呢，保罗这么坚持要传十字架，要传因信称义的福音，因为呢，他不以十字架为耻，他也不是要讨人的喜悦啊，因为他本身就很有条件可以讨这些犹太派的喜悦嘛。
对对对对，
但是呢，他为了福音，他受尽逼迫，仍然去有这份坚持。
那这个保罗呢，就是因为他在犹太人面前呢，他唱反调，结果呢，个个都痛恨他啊，排斥他。但是保罗呢，还是坚持他的看法，因为他觉得这个是真理嘛，他就要坚持，绝对不能妥协。那么月心呢，我想问问，如果你是一个教会的传道人，其实你也是了啊，你认为为了维护真理，就真的完全不能妥协吗？
啊，我相信呢，真的是不能妥协，因为呢，这是
人家逼迫你怎么办？
逼迫呢，因为耶稣说呢，我们是要受逼迫的。
对，
所以呢，我们本身就有这个预备要受逼迫的心智。而且呢，我觉得耶稣在十字架上的牺牲就是为了要拯救我们，让我们可以凭着因信称义的道理呢来得救。那如果我们去歪曲这个道理，甚至呢去淡化这个真理的话呢，哎呀，我觉得真的是辜负了耶稣基督他在十字架上的牺牲。
对，
我觉得呢，无论怎么样，我们还是要坚持要传纯正的福音。
是，我非常同意刚才月心所说，其实就是耶稣基督的教导，就是说所有忠心愿意跟随主的人，终有一天都会受到逼迫的啊！无论你是在内地也好，在海外，在香港也好，只要你对信仰认真的话，你都会受到某程度上的逼迫。但是呢，不要害怕啊，真理呢永远是得胜的，在主里面我们永远是得胜的。好了，我们今天呢就暂时谈到这里，我们明天呢继续谈。好，再见。
再见。
弟兄姊妹，加拉太书这个课程已经为你准备了讲义，欢迎你来信索取。你的信件只要寄到本电台的邮箱，写给罗文辉或者是李月新收就可以了。下次再见，愿神赐福给你。